养成，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已经养成了。虽然这个品格说用来单单是追求地方或者是就业的东西，那个就业资金的东西，在那个品格上的事情是已经养成了。所以我常常劝青年的人，这一个的品格是在人生上主基本影响人一生的生活的。使徒保罗说呢，我们会看见这是非常的清楚。第二件的事情，他不光他有个追求上进的态度，他并且对着每一件生活上的事情都认为非常的严肃，不随便，他是很严肃的。所以我们会看见，到了那一个时候，根据他们所信的，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，认为跟从耶稣的人都是跟随错误的，所以他就起来一泼西的土，把十地方被殉道的时候，他就看守打十地方人的那些衣服，意思他在背后鼓动，他背后勉励，叫人起来来打那个的十地方。等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有点害怕而躲藏起来的时候，一般的犹太人认为就算了，保罗认为不能算，所以是保罗主动去见大祭司，取文书，拿着文书到大马上去。他自己没有这个资格，没这个地位，但是有资格和地位的人都是马马虎虎就算了。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这个地位，他主动的要求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上，什么就不满信奉耶稣之名的你们逃，耶路撒冷逃，逃了还不让，非要把你们完全消灭不可，所以他就逃到大马上去，去捉拿信奉主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能够看见使徒保罗这个人那个的态度啊，在事情做的里头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。这一个的因素或者这一种的品格，我们也会看见，当他遇见光了之后，在他侍奉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保罗要么不认识一个的真理，他要认识一个真理的话，他总是在神那边迫切的祈求，让这一个的真理活在他的身上。他不是说说听听而已，他不是懂得了而已，他乃是照着他所懂得和了解的而活在他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那一些的光景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些的表现，也求主照样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上，神不至于把我们放在一边，和神不至于探险，不能够用我们的，就我们有一种合适的光景能够被神所用的。那么按照大体的事先的神在他身上所准备的就那几件，然后我们会看见神在他身上显明的工作。这一个的显明的工作来个第九小点，就第三个大点，第九小点上，他大马的路上看见主显现的异象。我的有一些地方讲到使徒保罗的身体，我最少要花了一次半的时间讲保罗在大马的路上所遇见的异象，又这是在保罗整个一生侍奉的内容就包括在大马的路上的异象里面。但是我上去年在这里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想我就不讲了，好吗？如果你们去年没有来，正是要听的话呢，可以到这里的就是关于录音方面的那个 ministry， 他们就甚至那里的有我们去年的录音带，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你们去买了去听那个录音带，我在这里不讲了。不过弟兄姊妹你去看到，我在去年已经指出来了，保罗一生所传的信息，保罗一生所有的工作，没有超越过他在大马的路上所看见的那个的印象。这个的印象包括一切的，我只能够简单的提，在那一个的印象的里面主要讲到三件事。头一件的是，这一位顶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乃是成功救恩的一位耶稣，所有的救恩都完全集中在主耶稣身上，除了主耶稣之外再没有一个救法，除了主耶稣之外神也没有给人一个救法， 所有我们蒙恩的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也不在我们的身上。不是耶稣基督此外有另外一个人能够给我们救恩，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好的行为，我们错的代价、钱财和时间能够救我们得到救恩的。救恩就是完全集中在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这一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升天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第二件的事情，我在那个里头跟弟兄姊妹已经看过，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头复活的时候，他已经从他原有的肉身里面扩大出来了。这个时候肉身都扩大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进到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身上，这一把的基督徒都成为他的子列啊。我们去解释一下，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的子粒来。当主耶稣地上的时候，宇宙中的只有这一粒子粒，今天有千千万万的子粒了。这个千千万万的子粒，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一颗，而我们里头所有的生命，里头所有的内容，就是当初两千年前在地上活着那33年半的那一位的耶稣。是那一位的耶稣经过死而复活，把他自己扩大而释放出来的。今天他就要把所有扩大而释放出来的合在一起，这个就成为整体的。所以昨天晚上陈博士在这里所讲的教会是个整体的那个教会，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扩大的，是扩大的一位的基督。第二件事情我们会看见在大马士革上异象中间已经包括了。第三件的事情，那是在大马士革上异象这里面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他扑倒在地，他就问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对他说，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我去年跟大家提过了，主耶稣并不是说我是那太初就有的与神永远同在的，今天已经升上高天之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，拿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。主耶稣没有这么讲，主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去年我讲过了，好可怜啊，可怜兮兮的，是逼迫的耶稣，向着主有那，向着保罗先生那么有大能的，能够把保罗扑倒下来的，叫保罗的眼睛都瞎掉的，这位耶稣是怎么一位？是受人逼迫的耶稣。这就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个光景，主耶稣是一直在十字架的原则中间，十字架死界里头显出他的大能啊，这是个奥秘。死叫人感觉到悲哀，死叫人感觉到失望，到了绝望，死给人看见是无能和软弱，在主耶稣身上却是在死的光景中间发出他的大能啊！他这个大能一直是在十字架的死的原则中间发展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的一生有许多的信息的里面，他就传扬到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我们最容易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头，他说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，而是出于这一位的基督。怎么这个莫大的能力出来？这个莫大的能力出来是各种各样的艰难和困苦，但是不是困苦问题，乃是他把自己放在死地，不在自己的主张，不在自己的看法，不考虑自己的感受，不考虑到那些的代价，他把自己完全带着死地而破碎的时候，我们会看那个宝贝的从他身上就显出能力来了。这是使徒保罗身上所有信息中间第三方面非常注重的，所以在个人的身上是没有一个能够避免的。所以这三方面呢，一个是那一位为我们成功救恩的耶稣，第二个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扩大出来丰满的，第三个就是顶十字架的耶稣 三件的事就集中在大马的路上的一家人，这一个那一个可都是短短几秒钟之间的里面，全想把它显现的，就包括了他一生所传扬的信息，所以这是一点非常注重的。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也特别注意到，我今天早晨也已经读了，不过是选了几段书是吧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和26章记载三次地方记载保罗在大马可路上所遇见的异象，这是在保罗的身上的。好了，等保罗这一个事情异象遇到了之后了，神没有叫他马上出来做工，这是神的智慧，这也神在他身上所有的准备。在这一个异象向着保罗显现，保罗灵里头是完全明亮了，知道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一位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如何一位。在他身上我们会看见一共有几件事情发现。头一件的事情，我们会看见他在大马可城的里面与圣徒们往来，一同传扬福音。他就马上就开始了，基督徒传福音在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，可是过了三年现在神学毕业了，基督徒传福音是实成为基督徒了，他马上有教会的生活，有福音的那种生活，这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件的事情，我要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的第12小点，就第四个大点里面，他就到了亚拉伯去研读旧约，又回到大马士去。在这个光景的中间一共有3年的时间，这个3年的时间一面与圣徒们往来，一面与圣徒们一同传扬福音，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着重的来到神面前来研读圣经的话。路上所遇见的异象，把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一位，给他这个一下子明亮了。大家要请记得，灵里头明亮了，是思想智慧里头他不了解，他不了解，他最少那个头上3年的功夫，在他的思想观念的中间，把对这位耶稣基督有清楚的了解，清楚的了解。这一个的了解是根据旧约中间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比方说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所有主耶稣这的确是救主，拯救我们脱离罪了，我们很喜乐很喜乐，但很可惜喜乐来喜乐去，不过就喜乐喜乐就完了。我今天早上听到陈金辉弟兄来讲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一个人蒙恩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思想的，有许多基督徒思想的，不思想就没有比较，没有比较就没有结论。他的话非常好。保罗他是有思想的，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因我想一人基督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这个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唐弟兄讲的这一点，我好好抓住你。我实实在在这里头很受到他的感动。现在弟兄姊妹啊，有了圣灵的工作了，有了圣灵的光照了，就加上思想，去明白，去了解。在台湾呢，有一些人说，有一些的传道人呢是土传道，有一些传道呢是野传道，是不是？讲的圣经是圣经的，讲的是乱讲一场的，乱讲一场的。讲的耶稣是基督，一点都不错的。用的比方说的真理是乱扯的。现在是什么？不是他没有这个光照，是他没有经过思想，没有经过研读。使徒保罗，等到以后来讲的真理，为什么能够这么多的人受他的帮助的？他是有条有理的。丝毫不乱的，并相当完全的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传给我们。这一个是因为他一本恩典书的时候，他就到亚拉伯的旷野，再到了大马士，3年的功夫来研读圣经。所以我个人是实实在在是盼望， 今天的基督徒能在这一方面下岗做的工作。昨天晚上陈弟兄在讲的时候啊，有一些许多的事是相当重要的，不过他材料太丰富，一下就过去了啊。我打出去讲啊，我们很不容易请到陈弟兄到这儿来讲到啊，他实在太忙了。我以前不认识他，也知道1972年头一届的北美华人福音会议，我参加，在听见陈牧师早上的查经，我一听的时候啊，我从里头得到很大的帮助，是非常的尊敬他。所以在那个机会中间，1972年份，我就要求他说，能不能来到纽约，来在我们这一个夏令会中间来讲。他说好，他愿意在这里去祷告，他也看他的 schedule。结果他的死磕标的都一直排不过来，去年是答应临时病了，今年好不容易来了，所以我自己听的时候是聚精回神听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东西漏掉。那比方说他昨天晚上你看，他就提到说在教会历史这里的话不是这么讲啊，意思就是这个，我话不能够把它背出来啊。在教会这里面都是有一些新的观念带进了新的局面，这我是没有印象。他其中说到中国基督徒中间有好几个新的观念，这个时代的里面的，但是他引到最后一个，就是教会的集体观念。他提到教会集体观念之间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训练的观念。你们注意了没有？哦，这一个训练的观念，神学训练的观念，在中国基督徒中间也不过是近5年里面的事，更多10年。这是这个的训练，不是一个人做传道到神学院去传训练，是做传道的。有好多人，我怎么能够到神学院呢？我有我的功课，我有我的工作，我怎么能够呢？但现在的中国基督中间已经开始了，就是虽然他没有主神的呼召要他做传道，虽然没有引导要放下他的事业离开他的家庭，但他不是单单的聚会中间听道而已。什么叫听到？听得好点点头，听得好摇摇头，点头也好摇头也好，又出去了，忘了一半，已经忘了一半了。哎呀，我所讲到的人我常常是灰心的，哎呀，讲得精疲力尽，我过了3天问问他，很好很好，我说好在哪里，好在哪里，好在哪里，他也不记得了。这样你可以看看一个人在神里的时候栽培怎么行的。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国基督中间呢，就发现要有一点受信心的，受信心的。昨天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很好一个数据，在香港的几个神学院的里面，晚上开课给人来选晚上的课，已经有600多人来参加。在神学院，台北中国福音神学院，他们有晚上一些课，让有一些所谓的平信徒，我最不欢迎这个名字，平信徒，所谓的平信徒来参加的。他们有延伸制的，已经超过200位要上课的。邵松兰弟兄他本来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辅导主任，他在那里有3年的时候他就离开，要到菲律宾去。他写信给我，我就给他建议，我说从前呢，牧会的工作和神学教育工作分开的，一个人牧会就会中做传道和牧师，那么造福弟兄姊妹。一个神学教育到神学院讲课，我所到底用到我自己的构想，牧会以后教育合并在一起，在教会中间除了一般牧会之外也该有教育的时候。他到了菲律宾的师父，每一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二晚上有一个训练班，有人来参加，参加的人必须要报名上课，必须要准时到，不可以缺席，如果有3次没有理由的缺席退学，不让来的。上课的时候要在笔记簿要做笔记，笔记簿要交了看，到时候要考试，考试不及格但是不要来。黄教授人好凶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只有这样的训练才会叫人的领受能够大学。那我想这一个，我是盼望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国出来的， 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在你那个环境中间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，要自己来勉励。做人不要做舒服的人，要找麻烦。所有的地方找你麻烦的人都是给你帮助的，你要知道，不给你麻烦是害你的。如果你觉得，哎呦，我这个爸爸很麻烦啊，我这个妈妈很啰嗦啊，感谢赞美主，你这个好爸爸好妈妈，你这个爸爸和妈妈什么麻烦都不招你的，什么都跟你不为难的，我怕你这个人在你父母手下没有受到好的教育。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了，到台湾去，在基隆台湾招商公司做了三年的事，我们的总经理实在是麻烦我，凶得了要命。那个时候我们也气得了，哎呀，我们做工程事情受你这样的啊，这样的管着是吧？我现在是非常的感激他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很可惜，今天基督徒的教会和查经当中没有人找麻烦，因为不敢找你麻烦。一找你麻烦，我换一个教会不来了啊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设定上不容易反对。如果没有人找你麻烦的话，我劝你们要找自己麻烦，定规好自己的课程，要有好的学习，定规好自己一些课本，要来考自己，不要别人考。你这样的话，才能够在设定上呢打了根基了，设定的学习能够好。当面的从跟人做见证，你做这见证的每一句话，在你心里头都有深深根基的，不是随便讲的。都是对着圣经有透彻的领会的，这是你知道每一个题目由它的内容，不是挂一漏万的就把它领受的。现在弟兄姊妹啊，我在靠着主的恩典跟你们做见证，我自己的学习大部分就是我私下自己来追求的，我自己没有经过神学，是私下自己追求的。现在弟兄姊妹啊，我也是从保罗身上学了一点，保罗是这一种的态度，有了大马士路上印象的时候，从一件的事情他就活出这一种生活和基督徒往来一种传扬。第二件的事情，神就让他去花了苦功夫在设定事情上有了研读，这第二件的事情。第三件的事情，神就到遭遇的难为，神就到遭遇的难为。这个难为在哪里呢？这个的难为我们会看见头一个，在第五段里面的第十四小点，十三小点里面他就回到大马士，十四小点的里面用筐子垂下逃脱犹太人和提众。那个时候在大马士城里头的犹太人要杀害保罗，不光是犹太人要杀害，犹太人联络到大马士城里面罗马人所派的提座来关了城门，也捉拿保罗。保罗这个人呢逃不了，非常的稳，到以后没有办法了，他只知道有一位弟兄的家是坐在城门上的，所以从城门的上头用一个筐子把他垂下去，还有夜里头逃走了。哎呀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是使徒保罗，在城门前心中也不大舒服。主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不打发一个天使在众人的面前带我从城门口出来，那多好呢？哎呀，晚上可怜兮兮的从城门中就垂直掉下来然后逃走，一点都不神气。我相信保罗一定有很多的祷告能没有答应他。现在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神答应我们的祷告 yes 是个祷告，No 也是个答应，也是答应啊。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啊，不是每一个字照着我们的意思的，有的时候不是照着我们意思，也是神替我们祷告。不是说呀，我有十件事情祷告，是五件事情神答应了，五件事情没有答应，没有答应的已经答应了，这是答应你了。保罗没有神开一个路，说那样浩浩荡荡、神灯气气的出来，保罗在开始侍奉主了。就遭一个危难来逃脱，这是一个。马上接下去的我们看到第六点，第六段的第十五点，他就上耶路撒冷去。你们想象到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应该会盼望 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对他有很大的欢迎。他这样一个撒玛利亚门下受教的犹太人中间，他自己说在同岁在本国中间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出色的一个犹太人，非常出色，竟然肯来回转过来信了主了，愿意为主做见证了，应该耶路撒冷使徒们开大欢迎会来欢迎他。结果怎么样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拒绝不相信他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感谢，感谢神，神给他保留一个准备。今天腾弟兄在早上讲到奉献的时候，我也提到这一个奉献，你如果还觉得勉强的，你不要奉献；侍奉主你还觉得勉强的，你不要侍奉。侍奉主乃是看着主的荣耀，主说有哪一个强烈的呼召，然后爬着跪着说什么，我能侍奉你是我莫大的福分，求你许可我侍奉，现在出了很大的感觉。现在就主基督徒该有的侍奉的光景，神在开始的时候对保罗及许多人都要做这样的打击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怀疑不去接受他，他那一个说怎么办呢？他不说算了，你不接受你不接受我吧，反正主耶稣向我显现了，我信的圣洁做了很多。保罗没有，保罗到处找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，巴拿巴接待他，然后巴拿巴跟耶路撒冷使徒们去做见证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才接受他。保罗并没有一气之下就走掉了，他是借着交通消除一些的误会，他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能够在一起恢复有很好的交通。但到达耶路撒冷这样的交通的时候很好了，神还打击他，这个打击他人就把他侍奉的门关掉，传道的门把他关掉，大家在耶路撒冷教会中间没有难处了。他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传道传扬福音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众人起来反对他，要去害他，却是只有一个人严重，严重到一个地步，只好把他送到该撒利亚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传道的门没有开。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学习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搬一个家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的，哎呀，住过了五个月一年，觉得神引导错了，我不应该来，这半年一年的里面都找不到基督徒，这半年一年的里头我虽然忠心耿耿的传福音，没有果效，没有那蒙恩的主，大概我不应该到这个城市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必须学习一个，神要把我们传道的门关闭，你关闭能够忍受得了的，神才会重新把传道的门开，而那个开才是真正大神所开。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一件事，神先注重我能所受的栽培，然后才能用我们在工作上有果效。侍奉主在当初信主的时候应该马上就传福音，马上就热心，但你不要盼望多少果效，我也不相信你盼的果效，神不让你多少果效，而且在这些没有果效的光景中间受到各处的拦阻拒绝打击的里面，是叫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叫我们所信的信仰更加的确定和牢靠，叫我们的态度更加的坚定。学了这些功课的时候，人才会把真正传道的门开开。使徒保罗身上就算一个事，所以当耶路撒冷遭到逼迫的时候，他就送他到该撒利亚，到该撒利亚之后他又打发他到了大树。大树我们会看到第八段，上面第八段留在大树上大概有三年四年之久，哦，这是相当长的时间，不是三个月，不是四个月。我已经提过，我们今天 不光中国人，也好多的欧美的人基督徒都知道，在中国人中间有个尼克森，他的书籍有非常多的人给他帮助，相当相当特别的人。但是很少人知道，帮助尼克森的那一位的姐妹叫何瑟恩教士，你是他的。何瑟恩教士这位姊妹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尼克森利用这一个人能够以后的佛子主，是何瑟恩教士帮助他的。何瑟恩教授不光帮助尼克森，也帮助了王赞先生、王直先生。我说王赞、王直先生，我们都知道，王直现在还活着，在 Boston。